那我们这位同学想要问什么问题？
礼拜五的时候，那个日本的新闻大家都看到了嘛？嘿，那我是有一个疑惑啦，因为赛事书里面有提到，就是说我们是自己去创造自己的实相嘛。那我想说，其实这一次那个人数那么多，范围那么广，其实在日本，其实我们在台湾其实多少都受到影响。那我在想说，如果真的是我们自己创造这样的实相的话，那为什么有的人会选择说去面临这么大的灾难？那面临这个灾难的时候，我大致上如果去分，就是说，可能是在这个事件中，他就离开这个世间了，他就跟他的肉体就再见了。那有一些人不知道是幸运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就是说他可能是留下来的，那他要面对的东西其实不会比那些往生的人还要容易的，哎，那我想说，为什么如果有人是自己创造自己的实相，那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那我们要用什么样的观点来看这件事？因为也很难说我们未来自己在台湾其实是不会遇到类似的事情。哦，那这是我的一点疑问呢。好，谢谢。
好，我先听听看其他同学有什么想法没有，然后像这样的事件引起大家什么样的疑惑？啊，有没有什么想法？那个，来，昨天你们有聊到是吧？哎，来，你来说说，对。
其实我想我不知道我直觉啦，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说。因为日本其实他们一直就在那个地震带，然后他们的人每个人的想法里面都有地震，然后每个人都聚焦在地震，那所以对地震，所以不发生在他们那里，要发生在哪里？我自己的直觉啊，我不晓得说，就是那个感受是觉得说，因为他们很多人的想法里面就是在等，等那个大地震，他们本来就在预言说，就是会有地震嘛，对。那我只是直觉说，因为这个就是，如果说我们讲，就是说，你创造你自己的实相，那他们是集体一个这样的一个大的力量在那里，所以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部分。那至于说那个，留下来跟走的人，我觉得这个部分比较难，要家政老师，
我还没有问他们
因为我想这阵子大家应该都会讨论到这个部分。对，那其实我想他们应该有更大的一个价值要去完成。那只是我相信在赛事书里面讲到的，每一件事情发生背后都有它正面的意义跟价值。那我觉得也我想这是活着人要找到的那个意义跟价值。谢谢。
哇，讲得很好啊！你看日本人很喜欢拍灾难片，好，那个库斯拉有没有？然后大海啸，很多海怪。其实啊，我们可以一层一层来看。台湾很少拍灾难片嘛，没错吧？台湾有没有拍过那种外星人入侵啦，然后大海啸啊，整个城市毁掉的啊，这种没有嘛？因为像这些用动画就好了，还蛮简单的。台湾比较拍这种风土民情啊，比较拍这种，这个好像我们这个小市民之间的心声，比较喜欢拍这种片子，有没有发现？有哈，然后还喜欢拍灾难片的是哪一个国家？哎，美国也很喜欢拍灾难片嘛，哈。哎，还有什么国家？好像真的放眼望去，喜欢拍科幻片的这种大毁灭，然后外星人入侵的啊，日本哈跟美国，还有没有其他国家喜欢拍这种电影？顶多就是枪战，有没有？对，很少会拍比较科幻的，或者说比较这种灾难的。对，吸血鬼是好玩的，《聊斋》算《聊斋》好。好啊，这是一个想法哈，这是一个现象。没有，还有没有同学想要就这个问题来？你说说看，拿一下麦克风来。
我们早上也有在讨论这件事情，我们觉得他们太压抑了， 所以他们一直在找一个松脱的点，然后就会觉得说他们是利用这个点让他们其实可以松脱一点，可是还是发现他们好像没有办法做得很好，是他们隔天就是礼拜一的时候就大家就赶着上班，然后有日本的艺人就是放着妈妈在家里很担心，但他还是没有办法松脱，他还是从日本坐飞机来台湾工作，然后持续担心这样。
对，我今天早上看新闻啊，我就看到说哇，他们人好赞美自己这么样的镇定，然后这么快的就恢复正常啊，然后都没有惊慌，然后他还很赞美日本人的礼貌啊。有一个 OG 上我看到他在访问他，好，那其实换另外一个角度啊，这个许医师他也有讨论到日本民族性的压抑啊，非常非常的压抑啊，非常的这种规范啊，非常的在乎外在的形象，很多内在里面的东西是晚上下班之后有没有啊，或者说关起门来才会发生的啊，尤其是日本女人啊，她就算是上街买个菜，她一定要从头到尾都化妆，都是整整齐齐的啊，这是日本的民族性啊，这也是一个我们看得到的现象。那我今天早上看到新闻，我就觉得很惊讶啊，我觉得他们对于自己一点都不慌乱而感到很骄傲，他觉得说我们现在还这么样的有礼貌啊，然后大家都还这么的守礼，马上走上一个规范，而且好像危机处理的也很快啊，也还算是很不错啊。那各位你知道，听到这里，只要没有学赛斯心法的人都觉得哦，那他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啊，他们把所有的灾难的一个准备都已经先前都做好了最坏最坏的打算，所以会做了最好最好的防备，是不是这样子？好，防范灾难会发生的心态起源于
恐惧，
好，起源于他们一直预设一定会发生，好，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跟观察到的现象。好，来，还有没有同学？
我想来讲一点，就是我觉得这真是宇宙给他们爱，就是真的是他们需要这样子，然后加上如果这样子的话，别人也会更加关爱他们，就是世界涌入很多的对他们的救助，好像是他们需要的。
是，好，这也是一个现象啊。他帮你讲完了是？嘿，好，来，还有没有同学就这个问题你观察到什么？你觉得日本为什么要发生这么大的灾难？
我觉得哈，就我们个人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如果心里面有一些问题，有一些结，或是有一些不好的部分，啊，这是负面能量的部分，啊，它终究这个能量不昧定律，啊，它一定会找到那个，它一定会反映出来，哈，时间长短而已，哈，它可能以疾病的方式反映出来，好，这样子，那以集体来讲。好，日本这个国家来讲哈，他们集体有没有负面的信念？有没有一些负面的信念，或是有一些啊，就是他们本身就是那个已经习以为常的东西哈，但就是好像当真理一样在运作的东西，但事实上这些东西产生很大的一些负面能量，而且集体的东西，这负面的能量最后会不会产生一些征兆出来？还是他们就可以完全没有事？他们今天负面能量出来了，当作没事，这才是真正大问题。就好像疾病出来了，我们去找医生，我们当没事，我们是当没事，我们只是当作有一个症在那里哦。好，我们不认为说就是身体出了一些问题哦，当作一个症在那里，它是当有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要处理而已啊，对不对？但日本现在也是一样啊，非常的镇静，非常的理智，集体事件去产生一个症状，那个负面能量终于爆发出来，产生一些症状出来。然后他们把它当作技术问题来处理啊，这个核能的问题可能将来要处理得更好啊，防海啸啦，防震啊，好，他们在注意这些问题，好，他们在注意，这大问题啊，这他们不反省的啊，这里头没有反省，完全没有看到任何反省，他们就是一个，就是认为就是这样子，没有完全没有说去想说自己那个自己这个国家是有多负面的东西在运作这样子。
好，哎，谢谢。好，他讲的也是一个很值得去探讨的方向。刚刚因为第一位瑞如嘛哈，他就说到，假如就我们大家在物质实相啊 看到的现象啊，就日本的位置有没有，它就是一个岛国。好，第二个，它在很多的断层带的地方，好，就这种地理位置上来看，好，就物质实相来看，所以日本会做很多防灾的这些准备，对不对？这一直都是他们在建设国家一定会集中焦点的地方啊，因为他们认为啊，日本很有这样的一个可能啦，好，会有这样的危险啊，这是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得到，而且是所有的我们说科学家也好啊，所有的这些地质学家也好啊，或者等等，他们会去比较注意琢磨的方向，因为就整个物质实相来看，他们的地理位置就是一个比较危险的地方，是这样没有错吗？是吗？哈，这是我们大部分的人焦点注意在物质实相上面，我们会看到的现象。好，我们会看到的现象。可是刚刚我们在讨论，好，假如你看我们开始在探讨赛斯心法，这位同学说，我们的信念既然会创造实相，那为什么日本人要创造一个这么大的灾难的实相？还有每一个参与这个灾难的个体、个人，他为什么要创造一个参与这个灾难的实相？对他个人而言，而且呢，还创造了可能离开或者有人留下来，但是他要面对的问题恐怕更麻烦，还不如死了算了，对不对？死了就没有问题了。假如你还活着，好，那你要处理很多的事情，说不定你周围的家人全都不在了，好，你所有的财产都冲走了，你什么都没有了，好，你可能面对一个心里面重新的建设，可能是真的比死亡还要来得困难的多。好，你看这也是很多人的疑问。好，那还有没有同学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好，刚刚这位同学就讲，好，就物质层面上来看，他们做了很多的防范措施。好，可是就内在心灵而言，好，日本人的好，只要就民族性来看，从以前到现在，他们一直都是蛮比较强悍的，有没有？比较强势的。好，那我们说，只要那是过去了，不要讲现在，那是过去。只要过去的现象，一个会想要去侵略别人的人，我们说我很想要攻击别人、霸凌别人的人，好，我会欺负别人的人，他们通常内在的心态是什么状态？我们说很简单，暴力的行为源自于内在的无力感，是不是？好，你真正想要去侵犯别人、欺负别人、占领别人的什么，是因为你觉得自己没有，所以我需要找到一个安全感，我需要拥有更多，好，让我有一个安全感。然后你看大陆上地广人没有稀了哈，地方这么广，人口这么多，可是物资非常的丰饶，所以成为日本当时要侵华的一个动力，对不对？他们觉得自己国家太狭小了，而且好这么样的不稳定，那我们的大陆有这么多好这么好的这些资源，所以他会想要去侵略。你看基本上的心态来自于他觉得自己所在的地方不够好，好匮乏，好，然后可能充满了危机。然后就是他们整个日本人集体的共识呢，啊，就是他们每一个日本人对自己国家的一种安全感并没有一种保障的感觉，啊，不管是就物质环境来看，啊，就发展性来看，它是个岛国，发展还是有限，对不对？好，发展还是有限。然后就整个民族性来看，是不是他们民族性的内在心态里面早就埋了很深很深的恐惧感跟对未来的什么不确定感，是不是？大家觉得呢？是不是这样？有民族性嘛，民族性。好，那只要整个日本好弥漫的一直都是这种民族性的话，然后你看他们居住的空间非常的狭小。好，你看环境会不会影响一个人的心情？好，各位，你坐在这里上课感觉真的比较开阔。好，假如我们今天就是假如说地方没这么大，小小的一个房间，我们要挤二十几个人坐在那里面上课，你就会马上感觉到一种局迫的感觉，大家知道吗？哈，你到高山上，你到一个空旷的地方，你会心旷神怡。可是你到这个可能台北市好了哈，我们台北市信义计划区，每一次上下班，好，那个车子都过不去，然后那个人挤得不得了，好，你马上心情就是不一样。好， 我那天我就跟徐师讲说，我现在到台北去，我越来越觉得台北人啊，越来越有国际化的那个都市发展跟样子。我觉得台北市的人的连表情连样子都已经晋升到国际级的，怎么说，很有水准哦，真的那个 high class， 好 quality 好像看起来也很不错，品质都很好，可是就觉得很没有真正内在的一种情感或是热情的表达。好，可是你越往中南部，大家虽然蛮没有秩序的，好，许医师坐我的车都说，哦，哎，他都反正说我横冲直撞，然后那个红绿灯快要变灯的时候，有时候我都觉得来得及，我就冲啊，我就给他冲过去了。好，他说，嗯，你们中南部的红绿灯都仅供参考哦。我说我还是有注意到啊，我注意到还来不来得及，有没有人啊，对不对？对啊，犹豫不决这样不好，我们最好当下当机立断就过去了。好，虽然只开到一半红就已经红灯了，就管他的，就赶快过去了，或者根本已经黄灯在闪了，我一样还是给他过去。哎，大家不要学我啦，因为蛮冲动的。可是你在台北不会咯，他们坐捷运也非常的井然有序哦，很哦排队哦，很遵守规则，而且我们的这个捷运真的是世界上超棒的捷运，又干净哈，然后又真的很守时，而且人民哈，我们说我们的这个台北市民哇，那还真的很守规矩呢啊，所以我就觉得说哇，台北越来越有高质感了，进步到国际级的这种感觉里面。可是各位，在中南部住久的人喜欢住台北吗？为什么？技术压抑冷漠，然后比较物质化啊，比较会计算啊，比较不会像我们这样傻乎乎的啊，还会把 pub 建在啊这种社区啊这个住宅区里面啊，在台北怎么可能嘛，对不对啊？大家都比较压抑，比较不可能。好，那再看看。好，我自己当然了，我们从赛斯心法来看，除了个人在创造实相以外，好，还有群体共同创造的实相，对不对？那这个群体的实相，我们刚刚就讲说可能是民族性，好，可能这整个日本人对他们国家的未来跟他们国家能够发展心里面早就有很多的限制了。有些人没有办法，不能出国，他就一定要在自己的国家里面，在某一个限制里面去找寻他的出路，好，去找寻他的出路。每个人平均居住的空间也非常狭小，好，然后呢，他们其实看起来所得很高，好像平均一个月6万块台币，但是他们随便吃个东西、用个东西也是非常的贵，也是非常的贵，所以他们的生活并不轻松，所以心情也不会轻松。所以为什么他们上班族下了班一定要去喝酒，好，要疏解压力。好，这位同学，你慢慢有没有一些感觉了？好，他们整个民族性的这种严肃，好，压抑，然后觉得到底有多少未来，心里面并不确定。而且尤其最近天灾频传，他们早就心里等着了啦，等着说日本迟早有一天啦。啊，那你看基督城刚震完了，好，大陆也震过了，他们会不会早就心里面早就有一个防范的，或是早就有一个预期的心态了？大概多少也都要轮到日本了，因为我很早就听到日本迟早的，啊，我也会听到很多这样的讯息，啊，真的会有大地震，大概日本也跑不掉的。好，比如说各位，假如说我们集体的意识都是在恐惧里面，好，会不会影响到个人的意识？会吗？我们生活在这个地方，每个人也会在这个状况里面。假如他不是一个能够自省或是看到心灵层面的人，没有往心灵上去探索，好，甚至我们说去累积我们心灵的力量，这么说好了。好，日本人一般来看，他们的心灵发展也没有像台湾这么蓬勃啦。他们不是没有，他们有，可是大概都还是小众，大概没有这么样的普遍流行。好，那么个人的实相创造他个人生命的过程，比如说第一个，他可能参与了灾难但是他没死；第二个，他参与灾难他选择一起离开；第三个，他选择是在临近的地方，虽然没有参与到这个，可是他感受到这种恐惧。 好，那整个日本人，你看在这个状态里面，会不会哈？第一个，大家影响到有一种集体想要提早离开，共同的意识。像你看，同样上了那一架会失事的飞机，好，那有的人就说他们干嘛做这个选择？可是所谓的集体意识，是你的自我意识想不到的。因为你的自我意识，我们一直都在强调非常理性的思考，所以他看到的比较是物质实相的层面。内在心灵里面，包括他早就绝望了，包括他早就已经深埋了很多的痛苦，包括他对未来是没有希望的，这些种种的点点滴滴的内在的感受，他可能已经习以为常而没有发现。因为他的头脑意识告诉他说，只要今天能够过去就算了，好，未来的日子只要没有希望，未来再说，碰上了再说吧。好，会不会有内在里面早就有很深很深的一种绝望感，好，一种很想要离开了，很想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感觉。刚刚这位同学讲到，这就像是一个人生了病得了癌症一样，我们把身体上每一个细胞当成我们身体就是一个国家，我们每一个细胞就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好，那为什么集体的这个人民有一种想要死的意图，所以得了，引发了得癌症。好，引发了癌症。好，那特别是那种可能扩散到全身了，本来可能只在肝，只在某些部位，好，可能在胃，在大肠，或者在脑袋，只是在某些部位。可是后来有些人为什么会好起来，有些人却是可能会蔓延到全身。那蔓延到全身，是不是他每一个细胞都有一种寻死的渴望了？所以创造了整个身体，我们这个身体叫国家，创造了这个国家没有未来的希望了。好，那可是某部分某一个器官，好，他可能从那个器官得到了一些这个肿瘤的现象。那我们有研究吗？每一个器官他得到这个病啊，得到这个癌症，都有他特别个性上面的，还有心态上面的一些关联性，对不对？关联性。好，那我们听课听很久的同学就比较了解了。好像你可以看《绝处逢生》这本书，《用心医病》，他都讲到什么样的病跟什么样的个性跟什么样的一些生活经验是有密切关系。好，那会不会有很多的日本人，他的灵魂在内在里面，他就已经对这个国家是充满了绝望，好，对未来也是非常的没有信心，所以他参与了这个世界。有个别的灵魂，他自己认为他要经历这个事件，好来得到不一样的其他的一种经验。大家懂意思吗？他不是经历在灾难里面死亡的经验，他却是要继续去经历怎么样去面对灾难之后的重建。面对灾难之后，我们内在的心灵的力量又会创造出什么样的一些现象出来？这位同学，你听懂了吗？好，所以一定永远都有个人的选择，个人的实相跟群体制造出来的群体实相。在这个部分，在个人与群体事件的本质就讲到很多。好，这种天灾人祸，参与的人跟没有参与的人，跟选择参与但是没有死的人，他们永远都有个人的意图，但是他们个人的意图也共同创造了一个群体的实相。这位同学，你明白我讲的这个意思了哈？所以你可以看个人与群体事件的本质。好，我再讲更深入一点心灵上面的意义。好，我们现在整个地球在进化的过程当中，整个地球在晃动，哎，这个地震把地轴又晃动了，偏离了十公分，很严重，哎，十公分，偏离了十公分。你知道现在有另外更内在心灵层面的一个看法是，这是一个值得感谢跟 讲欢庆实在是哈，不过我们大家就听值得感谢值得欢庆的一个现象，因为这些集体的灵魂共同同意减轻地球的负担，他们选择愿意在这样的一个灾难里面一起离开这个石像，好让地球减轻很多的负担，而且也同意地球正在做一个清理的过程。这些灵魂是伟大的，大家明白了吗？这些灵魂先离开，减轻了地球这么我们说不知道多少年了哈，上亿年来累积的许许多多的我们说负面的情绪能量，还有人口增多增加了地球的负担，有没有？我们对整个地球的环境的破坏，好，污染，你看现在核电厂有没有污染，好，对整个人类的一个生态上的破坏，应该说对地球生态的破坏，好，已经开始有了自然而然必须去扫除清理的过程。癌症的发生也就是一个非常重要跟美好的提醒，有一个非常正面的意义。你得到了癌症，你的生命开始要经历一个很大的清理，是不是？你为了要活下去，你要更找到治病的方法，你要更了解自己内在心灵发生了什么样的因素以至于让我得了这个病。你开始在问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开始不管是找什么样的医疗方式，你都在做一个自我生命的重新的整理，没错吧？好，你都开始在做一个我们自己内在好这种肉体也好我们的心灵也好的一个大扫除了，你开始了一个大扫除。好，那放眼整个地球，你看有好多个地方都已经开始在做这种净化清理，就某一个层面上的意义，这些灵魂非常的伟大，他们选择愿意提早离开来减轻地球的负担。而且来另外一个意义，一个事件有太多意义了，当我看到那么多的救难队要涌到那边去帮忙的时候，你心里面好感动，世界一家通通都会在灾难发生的时候被激励出来，是不是这样子？假如我们一家人平常吵翻天了，可能几年不讲话，我们的家人有一个人往生了，大家会回来，有没有？好，开始去面对解决过去一直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好，假如这个家庭发生了一个突如其来的意外，过去正在吵架的好不和的这些家庭成员会趁机在这个机会回来重新打开彼此的心结，重新一起来面对家庭的这个危机，没有错吧？是不是这样子？好，对，那整谢谢你哈，整个国家里面好，只要我们一个国家里面，你看上次921的地震后来有没有也激起所有的人的内在的这种同情情感，后来又大家又在那个时候都很合一，好团结哦，哪还有政党在那里吵来吵去的，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昨天在看电视，最让我很感动的就是各国的人，还有看到法国人哇用特别先进的设备开始要来为这个地方救灾了，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好，虽然都是民间单位，有没有很感动？好，然后慈济每一次都是率先去募集物资金钱去协助这个地方，所以你看我们一直都在迈向一个没有国界的合一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在前进，这对整个人类当然有真是了不起加分的效果了，这才是真正能够让地球开始进入到另外一个我们说已经进化过后的一个更美好的将来在做的种种的准备。好，我这样说大家同意吗？好，有没有什么疑问？很多的事情是在我们看不到的层面在运作的，所以你看像我们今天在讨论死亡的这一章，哦，我都觉得我们的乐活团的团员同学应该要来听这一章，什么叫做死亡？所以我们在讨论第六章嘛，对不对？ 死亡的第九章了，死亡的经验，你看刚好就配得上我们现在正在面对这么大的一个灾难。那每一个参与的灵魂准备要离开这个石像，他的心情是什么？而且他会面对什么？然后他要在死亡的这个过渡阶段里面，他又会碰到哪些事情？好，同时他的学习没有因为他肉体的死亡而停止学习。等一下大家会在接下来的这一章看到好赛斯对这个死亡的精彩的解说。好，那跟各位分享，我前两天看了一个电影，好，它的英文叫做 Hereafter， 叫做从今以后，可是中文片子翻译叫什么灵媒的，这个麦克戴蒙演的，他是一个通灵的人，他会跟死人通灵啊，生死接触，是克林伊斯威特导演的。你也喜欢这类的电影吗？哦、OK 蛮好的，你看过了吗？还没有看过是吧？好，生死接触这部片子，各位你可以带便当啦、饮料啦、吃的东西进去，因为它步调非常缓慢。好，它的电影没有你以为的哇很精彩，然后有什么很多神奇的这种通灵的事情，没有，它非常的慢。对，它一开头就是南亚海啸，生死接触。可是我觉得他英文名字比较好听，叫 Hereafter， 从今以后，可以这样翻吧，对不对？从今以后。好，那南亚他一开头就南亚海啸，哇天哪，刚好跟那个新闻做对比，因为我是前天看的，好，电视新闻刚好在播这个海啸，然后他这个电影一开头就是南亚海啸。那有一个广播记者，一个女记者，好，他就经历了濒死经验，因为他被打伤，而且他沉没在水里，可是最后他竟然被救活了，被救活了。他就经历了，他走到一个好像大家都在往前面走的一个这个地方，朦朦胧胧，可是充满了光，充满了光。但是他突然回头，他决定还没有要离开，他回来了，回来了。可是这个经验改变了他未来，他在这个哎，你看电视新闻是一个就是非常现实的，好，然后非常我们说物质性的一个地方，他整个心态改变了。他本来应该要去写密特郎的什么什么什么密文报告哈，那一本书，他改写 Hereafter， 他要写从今以后，他想要跟人家分享他经历了死亡之后又回来的那个过程，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他是在法国，好，那在英国同时有一对双胞胎的男孩子，大概十岁左右。那妈妈因为吸毒，好，所以他们被那个社工处啊一直都紧迫敌人在关心这两个孩子的问题。可是这两个孩子跟妈妈的感情很好，所以他们都始终会帮他妈妈这个隐瞒，好，让社工处的人知道他妈妈好像真的有照顾他们两个。可是事实上都是这个兄弟两个人互相在帮忙对方的。哎，你们还没有看我这样讲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啦，反正好看跟我讲是不一样的。那因为刚好就跟今天的内容有关系，然后呢这两个男孩子，其中有一个男孩子要帮他妈妈到药局去帮他妈妈买那种就是要戒毒的那种，大家知道吗？有些药局是可以卖毒品的替代了，替代品啊，那个是要戒毒的人必须要去服用的一种药物哈、啊。结果这个孩子呢，本来是另外一个孩子，一个是很活泼很爱讲话，另外一个是非常沉默比较怕事，然后他很依赖那个比较爱讲话的哥哥。后来本来是弟弟要去买，但是哥哥说我去好了，结果哥哥就在去的过程当中被几个孩子欺负，结果被车子撞死。好，被车子撞死，可是那个因为他正在跟他的弟弟用手机讲话，然后他就跟他弟弟讲说他妈妈这次真的是要戒毒了，兄弟两个人很开心，好，然后兄弟两个在电话里面正在讲话，结果他被撞死的那一刻，弟弟在手机里面有听到那个声音，就非常的惊慌，就是跑到现场来，哇，完全没有办法接受这个情况。后来最后社工处一定要把他带走，因为妈妈没有能力养他，而且哥哥被撞死了，好，那竟然是为了妈妈要去买这个，好，治疗他这个戒毒的那种替代药物。可是这个弟弟一直不开心，不愿意走。好，我简略的讲，后来这个弟弟一直始终把他哥哥的帽子戴在头上，好，因为他非常非常想念他的这个哥哥。结果他自己上网去找怎么去跟哥哥 联系的方式，啊，就结果他就偷他的寄养家庭的钱，他去找他能够找得到的那些通灵的人。在英国这些通灵的人是可以挂招牌的耶，在门口挂招牌，然后就是公开像是个公司一样，啊，有集体通灵，有个人通灵。后来他发现每一个人根本都不灵，啊，都没有把他的事情讲对。就他无意间看到了男主角通灵的消息，可是男主角他的这个通灵的讯息是以前的，因为他后来就不想做了，他有一些经历，他不想做这件事情。那可是男主角在美国，好，各位，男主角在美国，这个小男孩子在英国，然后那个女的在法国。后来这当然电影就是说最后怎么把三个人连接在一起。好，那这个通灵的人他是在小时候因为发烧，发烧之后就开始经历了一个特殊的过程，结果他病好了之后他就开始可以跟死人讲话了，可以跟死人讲话，好，跟死人通讯。所以很多人都想要找他来，好，跟往生者做一个联系，但是他非常非常不愿意做这个工作了，好，结果他就去做一般人的工作了。结果后来他为什么会到英国，因为好，他决定辞掉工作，他的哥哥还偷偷的把他又租了一个公司，要他弟弟重出江湖，因为可以很好赚钱。后来他弟弟就偷偷的留了一封信给他哥哥，说他不要做这个事，结果他就想要出去去旅行。他最喜欢最崇拜的一个作者就是那个写快肉余生记的那个叫英国大文豪狄更斯。他就参加了英国旅行团，而且到狄更斯的故居，啊，他想要去就是去玩，他完全不想当那个灵媒了。结果他就无意间看到了一个消息，那个消息就是说因为他每天晚上睡觉都要听一个英国人朗诵，在念可能念他书的内容，他要听那个东西才能睡觉。好，后来呢他在英国旅行的时候就看到了那个作者，他要在某一个书展里面啊去发表他的书，那他就很开心，他就跑到那个书展去了。跑到那个书展去之后，他被那个小男孩看到了，因为小男孩的爸爸妈妈带着他到书展里面要去跟这个养父母家的哥哥，啊，他的儿子，真正的儿子见面。可是那个小男孩他不想跟他们去，他说你让我在这四处逛逛好了，好，就这个孩子就自己逛，他就突然看到这个男主角，然后他因为有在网站上看过他，他就一直追着他说：“你帮我通灵，你要帮我通灵。”这小孩子一心一意，就那个美国男主角，他就不愿意理他，赶快跑。就他一跑，他后来是在跑之前，他无意间看到《Hereafter》这本书的新书发表，就是那个法国啊女记者她写的。好，他后来这本书就得到一些这个出版社的这个赏识，他们就决定帮他出这本书。后来就到英国去做新书发表，来三个国家的人在那里碰面了。好，在那里碰面了。好，可是呢，后来他因为被小男孩一追，他一跑，结果再回来的时候，那个女作者离开了。他看到他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好，反正这个好。那我要讲的是这个小男孩。好，这个小男孩有一次要搭地铁，他就是要去找一个通灵的人，结果风一吹把帽子吹掉了，就他就要去追他那个帽子，后来就追到之后就错过了那一班地铁，就那班地铁一启动没有多久爆炸了。好，那后来他在跟这个男主角，他千求万求的，他还为了这一件事情还帮他去找到那个女主角到底他的住宿饭店在哪里，好，做一个交换，对，好，可是这也是他帮他通灵完之后他的报答了。结果他就跟他讲，那非常的感人。好，他的哥哥就告诉他说，他就跟他讲很多话，他帮他通灵讲很多话。他说，哦，我已经好，不要再照顾你了，我就是你，你就是我，你要好好的照顾你自己了。好，那其实那个帽子飞走就是他哥哥又照顾他的最后一次，他说这是我最后一次照顾你了，然后你要自己好好的去面对你的人生啊。然后呢他就说他在那里很好，他在那里很开心，好，他就讲了这些话。好，那我 我要跟各位同学讲的是，然后上个礼拜你们有听未知的实相，有没有同学来现场听未知的实相？有。好，徐师提到了梦意识投射里面的111页，好，讲到一个梅尔巴，梅尔巴是一个女人，好，她心脏病死了之后，她后来透过鲁伯跟她连接，然后传达了一些她在死后的那些经验。好，你有兴趣的话你去看111页啊，不过这个书现在买不到。好，那我为什么要讲刚刚那个电影跟现在鲁伯一开始他差点就要变成一个专门在跟死人沟通的灵媒了，后来他不想做这个事情了。好，因为这个事情他觉得这不是他最主要要做的。好，那这个梅尔巴这个女人，她就在跟他描述很多她现在所处的那个实相里面的状态。好，比如说她感觉到并没有什么时间的那种感觉。好，然后呢他也跟这个真描述，因为他们的时代差很多，在他们现在在交流的时代差很多，所以各位，死亡之后没有肉体之后，时间空间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大家听懂了吗？好，你的肉体一旦被宣布死亡了，你的意识离开肉体之后，它就不再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了。好，这是一个。第二个，等一下我们书上都会讲到，一定会有向导来带你。第三个，你一定要在这个过渡阶段，你还没有进入到下一个人生的准备之前的过渡阶段，你一定要这个阶段里面去学习你在这一个角色里面，你在这一生里面没有发挥的创造力，你没有去真正了解到自己的那些部分，你要重新学习。好，你要去经历你在这一个角色里面，甚至于还会触碰到你在其他轮回角色里面一直都没有学好的一个课题。你要在这个死亡的这个中间地带，可是这个时间叫做片刻，瞬间，一个很短的时间里面，你要去重新经历你没有学到的课题。等到你明白了，你才会开始去计划你下一次的人生，你要怎么做，你要选择再进入到肉体来到这个地球的实相空间，可以，也可以选择在另外的实相空间，另外的实相，赛斯说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实相空间嘛，有没有？有些实相空间它是不用肉体来学习的，它是另外一种存在的状态，只有在我们的地球的这个空间是要透过肉体的这样的一个形态来做学习，大家懂了吗？好，所以大家还记得赛斯说鲁伯跟约瑟这一世是他在地球生命的最后一世，好，他不在地球的实相里面轮回了，因为他们要到另外的实相里面去继续他们的旅程，另外的实相可能不用透过肉体了。好，现在大家有概念了吗？死亡其实是这么样的一件美好的事情。好，这就是赛斯在讲死亡经验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主题。好，那各位，你想，我们不断不断的在学这样的观念，我们不断的来告诉我们的病友，或是即将面临这个问题的人，或是我们的老人家，好了，你想对他们有没有很大的安慰？很重要的。而这个电影，其实这种电影不是第一部啦，以前有很多这样的电影了，哈，很多这样的电影。而且曾经刘墉他自己好多年前，十几二十年前写了一个濒死经验，就是把国外的一些濒死经验的报告结集在一起，现在你在书店其实都还可以找得到这一类的书。好，方志出版社啦，或是新心灵啦，就是远流新心灵。好，那通常他们在描述这个死亡的阶段的时候，好，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的意识焦点始终抓着着什么样的观念，你在死亡的瞬间，你还会以为你是在这个物质实相里面，于是你会升起很大的恐惧感，你以为你还有这一切，可是你会慢慢发现你已经没有这一切了。 好，一个没有准备好的人，他在这个阶段一定会产生很大的恐惧感，而这个恐惧感会让他学习的时间会比较长。大家有没有看《美丽境界》？哎，《美丽人生》是不是？哎，叫《美丽什么》？《美丽境界》吗？罗宾·威廉斯，他太太是一个画家，《美梦成真》这部电影一定要看，《美梦成真》，他把赛斯死亡的这个状态讲的真的比较贴切，比较贴切。好，他太太就是因为一直都焦灼执着在他的这个实相的痛苦里面，因为他的孩子跟先生通通都车祸死掉了。好，他非常焦灼在这个实相里面，所以后来他自杀，他自杀死了之后，他一直捆绑在他认为的，好，而且是他活着时候焦灼的那个实相。什么实相？就是他的家，可是已经很破败了，很破败，然后一直在那流连不去，他一直没有办法跳过那个学习的阶段，有没有？因为学习就是要去看到怎么样放下你的执着，怎么样去转变你对活着的时候的你的实相的种种的看法。可是因为他紧紧抓着，哈，他一直非常的自责，他觉得是他害死了他的小孩，好，他一直觉得，好，他对不起他们，所以一直活在那个痛苦里面。所以紧紧抓着那个痛苦，以至于在时间我们的观念里面延长了他学习的时间，他一直没有办法出来，直到他的先生好不顾一切的去找他，他的先担任什么？担任向导，懂吗？人死了之后不见得还是我们原来这个形象，可是因为他知道他太太对他的信任，而且他的灵魂坚持要去当他太太的一个向导指导员，好，所以他就好过去了。而且呢，来接引他先生的指导员好幻化成谁？他的孩子，好，把他的样子变成他孩子的样子，重新让他去经历在活着的时候的很多痛苦的事情。好，结果后来原来他的真面目是一个黑人，好，是一个黑人。好，那等一下我们看文章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因为在我们死后的这个过渡阶段，真的是跟着你活着的时候的信念有密切的关系，有密切的关系。而且这个阶段，好，你放心，你不会很孤单，一定会有你熟悉的，让你安全的，让你觉得很信任的亲朋好友或是老师来辅导你。好，那么有两种人会担任向导，一个是活人，一个是死人。活着的人啊，他自己这个在灵魂的层面上面他同意当向导，所以他会在做梦的时候，好，他在睡觉做梦的时候去担任那些刚死亡的人的一个向导指导员。那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他已经只是一个灵魂的存在，他已经就我们的定义就是说他已经死了，他是一个灵魂的存在，那这个灵魂是负责来当指导员的。好，我先给大家一些概念。好，听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